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来到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就是照顾自己有的时候意味着允许自己离开。哎，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人，就是他舍不得离开世界？
对，我至少我见过一些长辈，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年长，然后又生病，
对，
这个本身就带给他们很巨大的压力。
对，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之前谈到的安宁疗护啊，不再接受创伤性的治疗等等有一些类似。
对，
但今天呢我们的侧重点就是作为当事人啊，允许自己离开嘛，就是我怎么样来面对我自己的离开。有的时候呢允许自己离开其实是一种爱自己的体现。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去探讨生活当中或者整个人生当中任何大大小小的事的时候，这个逻辑一定是建立在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不动摇的磐石之上。今天我们是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还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天张凡想要带领我们一起思考的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它也包含在我们的基本教义在内。
对对对，当然呢我们会从几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先从身体角度看，什么叫做允许自己离开意味着我允许身体安息。这个跟我们之前谈的就类似了。
是的，
因为我们一味的去接受创伤性的治疗，或者说是过度治疗，延续生命体征。我查了一节经文，在传道书三节，经文说生有时死有时。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容易能够那么轻易的去理解或者接受所谓的死有时。
其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接受的是这个观点，而我接受的这个观点它的基本的那个逻辑，不是我相信人终有一天会死，是我相信这个时，生的时和死的时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就是这是两个事情。
对，
第一个事情，我清楚地知道人终有一天会离开。第二个观点就是，我相信人离开的时间掌握在神的手中，
对，
不掌握在我自己一味的挽留。我对自己身体的挽留。
对，
当然我们依然会去说，人该尽的本分，你所有的治疗都尝试了，但是当一切都已经到达一个无法挽留的地步，我怎么样去看待我即将要面临的那个结局？
对，当然我觉得尤其我们现在在读圣经，读到旧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读到亚伯拉罕，读到摩西，又或者是其他，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好像啊他的一生当中没有特别显著的啊为神做工。但是呢圣经说他归了他的列祖。我想呢在旧约的时候，福音的奥秘尚未显明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本分就是按照神所赐给他的尽力的去完成，尽力的去履行一个人，一个义人该追求该做到的事情，甚至仅仅可能就是生儿育女，照顾好自己的家。但是当福音显明之后呢，更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基于对上帝的信心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尤其对于外邦的我们来说，我们作为非犹太血统的人，我们因着 这个信仰、这个信心带给我们生命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前面第一个话题讲的是身体的安息，
对，
我们知道通常在参加基督徒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类似的经文说歇了地上的功，
对，歇了地上的劳苦。
对，但是最近我跟我太太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我跟她去讨论的时候，我说如果我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做工，我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劳苦，我有什么资格说歇了这些劳苦呢？
就是你觉得一定要劳苦到时候才有资格去说这句话，
真的
我觉得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基于我对神的相信和信心，我过了一个怎样的生活。
对，
那当我们来到这样的节点的时候，我允许身体安息，意味着我把生命的主权真正的交在神的手中，就是我已经拒绝所谓的无效的抢救，过度的治疗。因为到这个时候你已经清楚的知道我要面临的是我身体的安息，那这个时候就是承认自己的局限，
对，
把主权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
是，
那这是第一个视角，就是允许身体安息。第二个呢，就是允许关系成全。就是如果我们紧握住一个关系的时候，它会阻碍我们内心深处得到平安。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他肉身的母亲托付给了约翰。
啊，对，是的，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在十架七言里面就有一句话，他是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了自己的一个心爱的门徒。
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
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比方说我孩子还小，比方说我的父亲母亲还在，比方说我还有一件未了的心愿没有完成，以至于我要去完成。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还在于我们整个人生命的主角是我自己。我有一些事情没完成，而不是说我有没有去完成神托付我的角色和工作，以至于耶稣他有肉身的母亲需要奉养，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事情是成了。这个视角就是允许你的关系被成全，不是紧紧的握在手上，我们去完成关系责任，而不是一定要把它捆绑在自己的手中。这里很复杂，但是我们又可以很简单的去看。复杂到我们有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朋友的关系。
对，这个同样是刚刚我想要去表达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对于神的信心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看顾是全备的，我们是否相信上帝比我们更加在乎我们所爱的人。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些难度，但是我提出这个视角就是盼望我们去思考，包括我自己。我之前呢有一次就是跟家人聊天，聊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人，他的离开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舍又很遗憾。当然很遗憾，因为他还有很多我们觉得他的身份和角色未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转化成我对神的信靠？
是，而且我认为这仍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警惕的，就是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传递给我们的人伦的价值观念对我们的捆绑。
就是我有一些角色束缚义务。哎，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相信你应该也听到。就是哎呀，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我没有什么
遗憾了。
对，对吧？其实这句话背后就是折射出，如果我还有一些未尽的任务，我对离开是不满意的。
对，
不满，
没错，
不能接受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想作为基督徒，首先我们一定是扎根在神的爱里，借着神的爱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 这个几乎是跟我们过去谈到有关于孝顺父母是一个逻辑。
嗯，
在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们尽力的去孝顺，而不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大办丧礼。
嗯，对，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刚才不是谈了两个吗？
嗯，
一个是允许身体安息，一个是允许关系成全，最后一个是允许灵魂回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客旅，
对，
我们已经走完这个地上的路程，到这一刻我们就是允许我们的灵魂回家。对死亡的抗拒，或者说对死亡的恐惧排斥不能接受，本质上是对永恒的无知，对永恒不了解。圣经里面我们读过非常多保罗所写的书信和经文，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不确定有多少基督徒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至少我之前听过很多的类似于调侃或者说类似于段子一样，就是基督徒一面说要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但是另外一面又无比的念世，害怕死亡。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所以如果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调侃的那个人，如果接着那个经文往下看，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要留在世上。
当然那个是一个积极的经文，
对，因为他说是为你们的缘故。
当然保罗的意思我们很清楚了，
对，
他的那个不理解基于很多基督徒可能并没有保罗的心智，
所以这个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究竟建立在什么地方。我尝试过思考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我们仍然不坚信有一个新天新地在等着我们，我们不坚信等我们的肉身死亡我们的灵魂要归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提及我们能够与主同在变成一种对未知的安慰的话，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对，可以简单翻译一下尼诺的话，就是可能我对与基督同在这件事情呢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就是当人们一说的时候它成为我的一个知识的输出，
对，
我愿意我也期待你是与基督同在，但是我所活出来的生命不是如此，
对，
反而应该是我真正的生命应该就是与我所持信的观点是吻合的。
过去我们常常去提到刚刚张凡所说的客旅的观念，但事实上呢，从圣经所启示的我们的这个客旅是在乎我们应当积极的过自己客旅的一生，以至于我们真正是那个客旅，
而不是好像不接受这个身份，
对，
努力要过更好的身份，
对，但事实上我们无法成为那个客旅，也就是无法回家。当你没有办法回家的时候，你的所谓的客旅就不是真正的客旅，
好像是一种无奈之举。
对对，
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探讨。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照顾自己有的时候意味着允许自己离开，我们要允许身体安息，我们要允许关系被成全，允许自己的灵魂回家，因为神才是真正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世寄居，安稳度日，与神同行。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清早时，我要歌唱你。